现在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亲近你，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你不但是救赎我们、引导我们这一生道路的救主，你也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一生当中，我们能够来认识你。主啊，我们认识你，我们才知道，我们越多的来亲近你，我们就越多的，我们看见你的荣耀；越多的来认识你，才越多的知道我们认识你的不足。主啊，我们就求主你再一次的来与我们同在，圣灵来在我们里面来开启，好叫我们能够知道你那个无穷丰盛的奥秘。我们也求主你能够继续的这样子，让我们在这一堂这个成圣的道路上面。我们不只是知道一些成圣的道理，我们真的是能够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因为我们蒙了你的血所拯救，蒙了你的血所洁净，我们就能够有能力，我们能够在这一条道路上，我们能够分别为圣，与这个世人有所分别，做你那个圣洁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把今天早上的课程再次的来仰望在主的手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要讲另外一个题目啊，叫做圣灵。圣灵，那个我已经怎么讲？已经好讲了好几次这个圣洁哦，圣洁跟圣灵是有绝对的关系的，可是呢。我前面我一直没有在我一直没有提到圣灵呢，并不是说我们不讲圣灵，而是圣灵这个题目一讲下去呢，就要花很大的功夫了。所以我就是在前面的时候，我尽量先讲一些比较跟我们人有关的题目，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呢，我打算花几堂的时间，我能够把圣灵这个题目，我能够尽量的。讲一些最基本的关于圣灵的观念。那关于圣灵呢，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题目啊。那不管是恩慈牧师、秀珍老师，或者是黄牧师，在这一方面他们都有很多的琢磨。那我就是只是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如果将来他们能够在这一方面开课的话，我想我们能够在这一方面能够有更多的学习哈。关于这个圣灵。首先我们要认识的，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有没有人听过？有没有人听过三位一体的？有没有听过三位一体？大家都听过三位一体。那个曲老师有没有听过三位一体？那个不是尚老师，有没有听过三位一体？听过三位一体哈。所有的人都讲基督教是三位一体的。那圣经上面请问有没有三位一体？圣经上面有没有写？有没有记载三位一体？没有哈。圣经我们从旧约读到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都没有哪个地方讲到三位一体这个词哈。所以三位一体其实不是一个圣经的名词哦，但是它是一个圣经的观念，就是说它是一个从圣经而来的观念，但是圣经上面并没有提到。三位一体，三位一体这个观念呢，非常的重要，重要到什么地步呢？重要到如果有教会或者是有那个有人他说他不承认三位一体的话，那他就是异端了。所以如果说一个教会他说我不相信三位一体的。那他就是异端了，哦，所以有哪些教会不相信呢？例如说耶和华见证人，哦，他们不相信三位一体，所以他就是异端了。那个韩国的统一教，哦，他不相信三位一体，那他就是异端了。还有摩门教，哦，他不相信三位一体，那是异端，哦。所以所有的异端，他都不肯承认三位一体，所有的正统的教会。都必须要相信接受三位一体的教训，就是这么样子一个这么样子一个绝对性的一个分别，所以我们不能不在三位一体上面我们能够有一些 最简单的一些了解。三位一体简单的说呢，它就是一个神的奥秘。那怎么样子去了解三位一体呢？有一个当中呢，我们有一些有一些原则我们是需要知道的。第一个，我们看到就是上帝是独一的，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所以基督教是一神的宗教，基督教所信仰的是独一的上帝。我们一起来念在这讲义上面的这个圣经呢，生命记第四章第39节。好，请我们一起来念，请。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这里讲到说天上地下只有耶和华是神，只有耶和华是神，就是只有耶和华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一位神。所以这个独一的神这个是基督教所教训的。所以我们所信的神呢，跟其他的这个宗教不一样。其他宗教有许许多多的神，可以拜很多很多的神拜他们以为的是神的那些不是神的神。但是基督教相信的是独一的真神。那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呢，他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特性呢？他是超越的，他是独一的。他独一的这个观念就是说，他是宇宙万物里面唯一存在的那一位。就是宇宙万物你没有办法找到有另外一位他存在的时候，他跟这一位神是同等的。例如说我们人来讲好了，我们人有男人有女人，有美国人，有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人。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大家归纳起来，我们大家都是人所以讲到人的存在呢，就是有许许多多的人，但是这些人呢都是人。同样的，这个被造界里面，不管是人啊，不管是天使啊，这些都是这个都不是单独存在的，都是那个有许许多多的存在的这都不是独一的。但是唯有神是独一的，是没有那个没有其他的受造物，或者是其他的可以跟他相比的，因为他是创造的神。好，第二个我们要了解的就是我们三位一体的神。三位呢，就是哪三位？圣父、圣子、圣灵那圣父呢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所以我们所信的神呢是三位神父神、子神、灵神，三位都是神所以在圣经上面有许许多多地方有这个三位的这个介绍。例如说，我们来一起念这个马太福音第三章第16节、第17节，请。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受了洗之后耶稣受洗，然后呢，这里有圣灵吗？有没有圣灵？有圣灵圣灵什么？像鸽子一样就降在耶稣的身上。那有圣父吗？有圣父在做什么？圣父在天上说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这里有圣子，有圣灵从天上降下来，还有圣父在天上说话圣父、圣子、圣灵同时的出现。耶稣受洗的时候还有这个耶稣吩咐大使命的时候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还有保罗祝福的时候说奉什么主耶稣基督的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交通、天父上帝的慈爱与众人同在像这些都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个三位都是神的这个印证。 第三个呢，我们说是最重要，三位一体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上帝有圣父、圣子、圣灵，但是呢，圣父不是神，圣子不是神，圣灵不是圣父不是圣子，对不起，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所以三位呢不可以说彼此的交换，不可以彼此的混乱，这个是三位一体里面最容易产生错误的一个事情，就是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好了，讲到这里有什么回应的？有什么问题的？有没有什么那个？有没有人要讲一下他的看法、意见的？有没有？尚老师有没有？那个什么？有没有什么对？有没有什么意见？有没有什么回应的啦？有没有什么回应的？哦，好，谢谢。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说是信独一的真神呢？既然是三位神呢、啊，一加一加一等于多少？哦，那这个是这个三位一体，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它可以用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来解释？有没有人能够举出一些三位一体的例子？有没有人能够举出一个三位一体的例子来？我以前听过哈、哦，三角板，有没有听过？有没有知道三角板？那个三角板，哦，然后三角板它有三个角，对不对？然后三个角三个边，或者你可以说三个角，因为反正三角板有三个哈、哦，这个是几度？直角九十度哦，这个呢？这个嘛，这六十度，这个是哦，对不对？三角板有三个，所以那这样子是不是三位一体呢？这样子是不是三位一体？不是三位一体哈、哦，这个为什么不是三位一体？啊，应该是等角，那我们就做一个等角三角形好了。那这样是不是三位一体了？啊，我们注意哈、哦，三位一体这个观念，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所以我们在表达这个观念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角，这个不管你说这几度，这个角是不是三角形？一个角一个六十度是不是三角形？六十度不是三角形嘛？三角形三个角都不是那个都不是三角形嘛？所以这个比喻，对啊，三个加起来才是三角形嘛？所以就变成说。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的三分之一了，那不对啊！我们说圣父是神呐、啊，圣子是神呐、啊，圣灵是神呐、啊，那怎么可以说圣父是神的三分之一呢？哦，然后就那我再讲另外一个比喻好了，那可能比较恰当一点哦。那这样子呢，我举我的例子哈、哦，我是父亲，我是。那个我儿子可能太接近了，我是父亲，那我在公司里面我是员工，然后呢我在家里面是父亲，我在公司里面是员工，然后呢我在那个上班的时候那个我是司机啊、哦、这样子好了啊、哦、所以我有三种人啊、哦、所以我不对，我到我有三个部分，对不对？我 我在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我是员工，然后呢，我那个下了班之后，我衣服一脱，我就变成父亲，然后呢，礼拜天上教堂呢，我就当老师哦。好，那这样子，我是员工，我是父亲，我是老师，那这样子是不是三位一体呢？因为都是我嘛，哈、哦，这样子，这样是不是这个比喻恰不恰当？那比喻，那这样子是不是我们刚才读那一段圣经说，当我出现的时候，当耶稣受洗的时候，那个什么圣灵好像鸽子降下来，然后圣父说这是我的爱子，三位同时出现的，我能不能同时出现的时候，又是父亲，又是那个，又是什么什么员工，又是老师，可不可以？不可能嘛！我同时出现的时候，我在这边，我就不会上面又有一个圣灵降下来，然后又有声音说哦，所以三位出现的时候就是三位哦，不会说是我出现的时候呢，我是一位嘛。那有人就说，好像孙悟空拔一根毫毛一吹，就变成两位，没有嘛？我没有分身术啊，所以我不是三位哈、哦，所以我还是一位。所以这个比喻又不太恰当了，哦，因为我是一位嘛，我只是一位，然后三个分身，那这个不是，这不是三位一体。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例子可以比喻三位一体的？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例子可以拿来比喻三位一体的？还有没有人听过什么例子可以解释三位一体的？
水，
哎呀，水。水有三态哈，水有三态是什么？固态，对不对？固体、液体啊，那我知道了。那三位一体就像水一样，水到了零度的时候呢，就变成固体；到了这个100度的时候，100度C 的时候呢，就变成气体。所以水。哦，水，那圣父、圣子、圣灵，这个可以圣父变圣子，然后圣子再变圣灵吗？有这种事情吗？圣父，我们刚才讲说，当圣父当三位出现的时候，圣父。那个圣子那个嘛，圣子在受洗嘛，然后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嘛，然后圣父说这个，所以没有说圣父可以变成圣子啊，然后圣子再变成圣灵，没有啊，圣父就是圣父，圣子就是圣子，圣灵就是圣灵啊，所以我如果说用水的话，这个好像又讲不太通了，嗯，那还有什么例子？还有没有听过什么例子？哦，所以，简单的说呢，三位一体呢，没有什么例子可以说明，因为我们的神是独一的，是宇宙万物当中所存在，没有任何一个受造物可以跟他相比的，所以我们在受造界当中呢，我们就找不到任何的例子可以来说明三位一体。三位一体难就是难在这里，我们只能够凭着信心去相信三位一体，但是我要举什么例子来说三位一体像什么呢？当我讲三位一体像什么的时候，就产生了异端哦。例如说初代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叫做马其安哦。那马其安他是一个商人哦。那他就说三位一体嘛，那很简单，我来解释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就是我刚才讲那个哈，我是工人，我是父亲，我是老师。所以圣父呢，他在旧约的时候呢，他就是圣父，然后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他就变成耶稣了。然后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死了，然后复活了，升天了，然后呢，他就变成圣灵了。所以三位一体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一位，但是呢，他是这个三个时代，三个身份出现，哎，这样好像讲的这个头头是道，可是他已经 他不知道在旧，他意思呢就是旧约的时候就看不到这个耶稣了，然后新约的时候呢就看不到上帝了。哎，那不对啊，这个三位一体同时的出现了，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只能够说，哎呀，要解释三位一体实在是不能够用任何人间的这个现象啊、来解释的。包括如果说你说哦，那三位一体就像什么，就像太阳嘛，太阳有发出光，有太阳光，有太阳的热，还有太阳的本体哦，那这不就是这三位一体嘛？好像这个呢都没有办法说哦，太阳的光，那太阳的光是不是太阳呢？太阳的热是不是太阳呢？哦，所以这样这种都没有办法去解释三位一体的这个观念。那个，所以整个在教会历史上面呢，我们就归纳出来一个三位一体的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呢，怎样啊？哦，没有啊，找不到，从来就没有。啊，那个就归纳出来三位一体的结论。哦，我想我们在很多课上面都讲过，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所以，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只有一位神，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这是整个三位一体的归纳。但是如果说你要说举例说明，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想出一个好的例子。但是当然呢，所有的人都尽量动脑筋在想，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想出来。但没有想出来并不代表说我们不能想啊，我但只是说我们承认，我们每次我们想出来的例子，我们就要想一些，就要我们可以用这些例子说明，但是要说这个例子是不完整的例子。为什么不完整？那例如说我可以用水来说明三位一体，没有问题的。我说三位一体呢，就好像水啊、哦，这个有固体、液体、气体，好像就不是事啊、哦。但是这个比喻有毛病啊、哦，所以我在跟你们说明三位一体，然后但是呢，后面我要加上但是这个比喻是有毛病的哦。这个上帝不会变成耶稣，耶稣不会变成这个圣灵哦。这个是不会像水那样子变来变去的哦。所以这个比喻有毛病。那我们把这毛病讲出来，我们就不会避免说人家哦三位一体，那我懂了就是这样子哦，就避免人家产生这样子的误会。三位一体的这个原则我们把它讲出来，然后呢解释的时候我们就稍微的，我们要注意我们采取的一种解释。好，有没有问，有没有人有补充回应？
我想
请问
刘
总，
在这个末日世界没有这个类比可以解释的。那讲在什么时间能够把这个奥秘能解，
这个啊，这个无人能解啊，整个历史上面
未来呢？
啊，未来啊，未来也不太可能。我是这样子，就是说我讲任何一个三位一体的这个类比，我讲任何一个三位一体的类比哦，其实。这个从教会历史以来就有人在这一方面在思想哦，包括花，然后有花的香味，有花的颜色，然后那个有花哦，或者很多人在想啊，那个火，要不然你就点一个火，有没有蜡烛烧起来，有火的心，然后有火的那个火焰，然后还有。什么的火有三层嘛？哦，那三层，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的解释总是有问，就是总是能够挑得出破绽呢、啊。哦，那这个东西呢，我们也不必说一定要，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解释有破绽，但是呢，问题就是这样子，我们在跟人讲，尤其特别是在教书的时候，就很难说你不用一个让人能够了解的一个图像，或者是能够了解的事情，来说明一个他在观念当中所没有的事情啊，就是你总是要从他观念中他有的已经有的东西来说明，让他能够了解一些他观念中所没有的事情。那难就是难在这里，三位一体是人在堕落之后所不能够了解的一个那个一个事实哦，一个宇宙当中唯一存在的这个事实，就我们宇宙当中只有这，因为宇宙当中只有这一个嘛，只有这一个三位一体。人在堕落之后不会去认识上帝，所以呢，我们用堕落的理性再怎么样，我们不会想出三位一体来。这跟相对论不一样，相对论呢，是我们可以承认我们这个人不够聪明，所以呢，我不懂这个相对论。但是呢，聪明的人他不但懂，而且呢，他还可以那个去把它推翻掉。这个就是看人有没有够聪明了、啊。但是三位一体不是这样子，三位一体是即使我们够聪明，我们要去懂这个东西呢，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知道我是犯了罪了。我用一个犯罪的头脑去思想一件这个唯有只有那个没有犯罪的人可以去了解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我犯了罪，我跟神之间就已经是隔绝的，所以我用犯了罪之后的头脑要去思想这个没有犯罪之前的人对神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当然我要对三位一体认识也是很有限的。我怎么能够认识三位一体呢？唯一是从圣经的启示告诉我说，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然后呢，我就尽我所能的去解释，从我们现今有的圣经，我去了解，去解释这个圣经里面所告诉我的这么一点点关于三位一体的道理。那么我所能解释出来的呢，我所能归纳出来的呢，就是这三点结论：一位神，然后圣父神、圣子神、圣灵神，然后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我所能够归纳出来就是这三个结论。所以这三个结论我要再去怎么解释呢？就是尽我所能了、啊。因为一个对于一个已经在罪当中的已经被罪所玷污的头脑，他所能够了解的实在是非常的有限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讲说，基督教神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所信的是，我们所相信的对象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三位一体，我们到最后我们还是得诉诸我们的信心，说我就相信三位一体的存在，我就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存在，然后而且我敬拜这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就诉诸我的信心，我来相信三位一体。这个到最后，我是没有办法用理性去解释我这个信心的，所以信心就超越了我理性所能够解释的这个范围。好，还有没有回应？好，那三位一体哦，这个观念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圣灵。当我们了解三位一体之后，我们才了解到，哦，原来我们的圣灵是与这一位创造的神，与这一位救赎的神是同等的，是同永恒、同荣耀、同样的在工作的，我们才能够了解圣灵的工作。我们再看一段圣经呢，在创世纪，这个要翻圣经了。创世纪我们来看第一章。创世纪就是圣经的第一卷书啊。 创世纪，圣经的第一卷书就是创世纪了，第一章，所以第一卷书的第一章第27节，好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请神说，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进行照人像造男造女。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圣经里面有没有三位一体啊？有哈，这里讲到我们呢，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要照，我们要造人啊，这个我们啊，这个我们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在那里。所以三位一体的神呢，他们彼此的在那里商量开会，然后创造人啊，这个是整个旧约圣经里面就开始已经有讲到这个三位一体啊，三位一体的出现。好，然后讲到圣灵呢，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呢就有提到圣灵的工作。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第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二节，第一节念到第三节，好，第一节念到第三节，好，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哦，所以这里讲到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讲到圣父的工作啦，哦，圣父他是创造的神，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是谁啊？这是圣灵啊，哦，所以这个是圣灵的工作，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是谁的工作？看不出来了哈，这是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哦，就要翻到新约喽。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约翰福音是在新约的第四卷书，大概翻到对，差不多这里，再过来一点。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对，过去就是了。好，我们来念，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太初有道，道就是话。太初就有这个，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哈，就是 word， 太初就有话，就有这个。道就是人讲的话，不是人讲的话，神讲的话。太初就有这个话，话与神同在，那个讲的话呢就是神。所以刚才我们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就是太初的道，然后道就是神。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一章的第十四节，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我们也有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道成了肉身是谁啊？哦，所以是耶稣。所以三位一体呢，在创造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个说就是耶稣，就是耶稣他创造天地。所以创造天地呢，是上帝，是那个圣父创造天地，是圣灵创造天地，是圣子创造天地，三位一体共同的合作。好，在圣经上面讲到圣灵的时候呢，经常圣灵跟神是交互使用的。最明显的，我们来看这个我们讲义上面的这个彼得前彼呃不是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好，请。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价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然有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
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哦，所以前面说欺哄谁？欺哄圣灵。哦，这个亚尼亚，为什么你欺哄圣灵呢？后面说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谁？是欺哄神。所以欺哄圣灵就是欺哄神。哦，所以这个圣灵是神。哦，下面这个例子就是我们是神的殿，然后也是我们的身体呢是圣灵的殿，所以圣灵跟神呢是同等的，是那个同那个交互使用的，圣灵就是神。然后再来我们讲到圣灵的呢，就是圣灵跟神呢有同样的这个属性，不管在永恒性、荣耀性啊，这个这些尊贵、智慧这些属性都是跟神完全相等的。好，然后呢，圣灵与圣父圣子有同等的地位以及尊荣，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圣经上面一再的提到圣父圣子圣灵的时候呢，是一起提到的，并没有说哪一位是比较次等的。没 有哪一位，因为三位都是同样的，都是创造的，都是创造者，都不是受造物。三位同样的都是创造界的，好，然后圣父、圣子、圣灵的关系呢，就讲到说三位呢是同本质、同永恒、同荣耀，而且呢，圣灵跟圣父跟圣子的关系是怎么样呢？圣灵是受圣父的差遣，圣灵是受圣子的差遣，这个是我们在整个这个。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间呢，我们才开始能够了解到底圣父跟圣子、圣父跟圣灵的关系是怎么样。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是他自己来的，然后是谁计划他要来的？是谁？是圣父的计划。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是圣父的计划，那圣灵来到这个世界是谁的计划呢？是谁的计划呢？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14章。这个我们就需要稍微我们要看一点圣经了，因为唯有从圣经上面我们才能够知道圣灵这一位上帝他是怎么样子来到世界上，他来到世界上面的目的是怎么样子。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4章，在第26节这里讲到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这里讲到说保惠师就是圣灵呢，就是这一位父所差来的圣灵，所以圣父差遣保惠师来，圣父差遣圣灵来。那么圣灵呢，是圣灵另外除了圣父差遣圣灵呢，也是受到圣子耶稣的差遣。我们来看第15章，约翰福音第15章第26节，26节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这个我是谁？我就是耶稣哈，所以耶稣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所以圣灵来呢是圣父的差遣，圣灵来也是圣子的差遣，也是这个耶稣的差遣，然后第三个我们讲到说，在圣经里面，当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有好几个这个称号哈。什么？有时候我们说圣灵是真理的灵啊，有时候说圣灵是永恒的灵啊，然后在特别是在罗马书这里，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第8章第9节，在讲义上面，第二页的第3这个地方，第二页，那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念，请。如果神的灵，第3点，罗马书第8章第9节，好，请。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了。所以这里讲到说神的灵，这里讲到基督的灵，
这些都是指着圣灵讲的。好，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回应？有没有补充？有没有意见？有没有听不懂的？有没有好，那圣灵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圣灵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面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一些关于圣灵的教训哦。哎，大家或许会想很奇怪啊，为什么我们讲这个，这个成为圣洁啊，我们要提到圣灵？为什么我们讲成为圣洁，我们讲耶稣的好榜样，我们大家学耶稣就好了。我们讲说上帝的圣洁，哦，我们这个，因信称义，我们就得到上帝的这个因信称义了。为什么我们要讲到圣灵呢？为什么？我们在前面呢，我们讲过这个，记不记得我刚刚擦掉这个图啊？我觉得很好，我把它擦掉，这样免得大家。免得大家看着图。好，记不记得我们在前面我们讲过那个，信徒的这个因信称义这一条，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呢？这个是我们的行为，道德行为哦。那横直标是我们的行为，横标就是时间。然后呢，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点，有一个时刻呢，我们因信称义。那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呢，神对人有一个要求，哦，人的行为呢是在零分到一百分之间。那么神对人的行为的要求是几分？哦，一百分哦，不是九十分呐，九十九分也不够，而且一生一辈子的时间都要一百分了，没有哪一段时间你可以落到那个99.9分了，那个都是不及格。哦，那宇宙里面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这个标准？
没有，
除了耶稣以外，耶稣从生下来到他死，他没有犯过一件的罪。只有耶稣是一百分的，从出生到他那个进到坟墓，他是完全的一百分的。古往今来，全人类当中，就只有耶稣基督他达到这个标准。那其他的人是在几分呢？有一些人比较高，有一些人比较低哦。像我知道我大概是很低的哈，哦，而且不但很低呢，而且上上下下的。在我的一生当中，我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做得好，然后就比较高一点，但是好的到那个好不了几天呢，又不好了啊，哦，所以就是永远都是上上下下的。好，那一直到我信耶稣的那一天，因信称义呢，就是神在神的眼中我已经几分了。一百分了，哦，因信称义就是我一百分了嘛，所以这个一百分我知道不是我得到一百分了，我的程度因信称义的那一天，可能我因为心情比较好啊，或者说我因为那个真的是领悟到一些看觉悟到一些我有罪的这个事实啊，所以我的道德呢就高了一些。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这个在还是低于这个神的标准，而且低很多。但是呢，神看我已经是把耶稣的分数给我了哦，所以耶稣几分？耶稣一百分，所以我就得到一百分了。那不是，这不是我考一百分哦， 是耶稣的一百分算作我的一百分，算作我的哦。那我实际上我的分数呢，还是可能还是中间的哈、哦，可能从前30分，现在变成50分这样子哦，还是很烂的。那我这个烂学生要怎么办呢？那你就问尚老师，烂学生怎么办？老师慢慢教嘛，哈、哦，那个慢慢教。那到底我会教到几分呢？教到几分？不一定呢、啊，每一个人看学生的这个程度哈、哦，而且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坏，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坏。但是有一个现象就是，我是不断的往上的，一直到有一天我见主了，所以这个时刻呢就是主再来，这个时刻呢是我因信称义，这个时候是主再来了，到那个时候我就再也不会犯罪了，一百分了，就跟耶稣一样，一百分。所以这个是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一生的道路。好，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是我的努力还是神的工作？对啊，神人合作，也就是说我要有我的意志嘛，这一条路是我要走的、啊、我自己要付出我的努力，但是这一条路呢，我自己的努力也不够，我自己的努力呢，所能够给我的这个，所能够给我的这个成果呢，就跟以前一样。我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我的努力呢，就跟以前一样。所以我需要有一个好老师来教我，我需要一个老师能够一路的引导我，我才能够进步。那这一位老师是谁呀、啊？啊，这一位老师就是圣灵，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个宝惠师，真理的圣灵。所以我在这一段时间呢，我要我做学生的，我要努力，但是呢，我还是需要有一个好的老师，能够启发我这个学生这个资质愚昧哈、哦，在我这个不懂的时候呢，能够来把我这个里面的这个悟性开启。所以这个神人合作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在前面我们讲到的呢，都是我这一方面的努力。为什么？因为我这一方面的努力，我如果不努力的话，我光靠老师有没有用？没有用嘛。老师这个老师再怎么好，我不努力，这个也没有用。那现在，所以我们要先把我这一方面我的责任先交代清楚。这就是我们前面这几课呢，我们要先讲到我们人在这个因信称义这一件事情上，我要做的努力。但是我的努力能够成功的关键，真正能够让我成功的，让我达到这个神的标准的，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完全是神的工作。我不管再怎么努力，我不可能达到这个标准。能够达到这个标准是神的工作，就好像能够让我得救完全是神的工作，我的努力一点用也没有、哦、同样的，我能够达到神的标准，我这一生我能够得到神的肯定、哦、所以这一个时间呢，这个我们信主的时刻呢，我们叫做称义。那么我们达到神的标准这一刻呢，我们就是得荣耀。那这一个阶段呢叫做什么？叫做成圣。我们讲的成圣呢，就是我这一生我还活着的时候，我还有气息的时候，我信了主之后，我所要走的这一条路就叫做成圣的道路。成圣的道路当中，真正能够决定我到最后成圣这一条道路呢，其实是一条相当辛苦的道路。所以信耶稣，我们觉得说好像我已经挣扎了很久了， 我终于信主了，那恭喜你，你有一个开始了。然后呢，好戏在后头哈，好戏就是我们这一生我们在跟随主，是一条更难的道路，就好像考上大学了，哇，好高兴哦，考上大学了。考上大学以后，好戏才开始哈。这个，我们这些人我们才知道，大学如果有你玩四年的话呢，这个人基本上是完蛋了啊。所以考上大学了，才是真正人生努力的一个开始。同样的，因信称义，我们因信称义了，才是我们这一生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真正努力的开始。而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要付出我的努力。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真正到最后决定我这个努力能不能成功的是圣灵。圣灵在这一段时间呢，他真正的决定性的让我到最后我能够决定性的我达到那个得荣耀的那个标准，那个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在这里面，在这里面我怎么样子倚靠圣灵，怎么样子与圣灵同工，这个是我们主要讲到圣灵的这件事情的原因。好，圣灵的工作，我们刚才讲到创造的时候是圣父圣子圣灵一起的工作，第二页这里圣灵的工作，同样在救赎这里呢，也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同工。我们讲到说救赎的工作呢，是圣父所预备的，圣父他在万古之先呢，他就预定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他儿子的荣耀，所以这个是圣父他的预先他的计划。然后呢，圣子呢，他成全了这个救赎的工作。当他在十字架上面他所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成了，他说成了。所以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面讲成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面就完成了神在人类当中所要成就那个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面替人死的这工作。那么圣灵呢，我们信主，圣灵呢再把救恩带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每一个人的我们能够相信耶稣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一起来念这里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请。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神的灵进入我们的心，这是使我们能够称呼阿爸父的一个动力。人没有基督的灵就不认识神，人唯有基督的灵他才是属基督的，唯有他是属基督的，他才能够从耶稣基督身上，他才能够靠着耶稣的救赎，他能够认这一位创造我们的阿爸父。因为圣子能够让我们去认识圣父，所以人唯有靠着圣灵，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开口称呼阿爸父，才能够称呼这一位圣父是阿爸父。好，救恩这一件事情呢，就好像神在这个永恒的当中他所赐给我们的礼物，是圣父是圣子圣灵三位同工合作，把这个救恩带到你我的心中，让你我能够来享受这个救恩。好，有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啊。那人我觉得我们在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应该会有一些思想啊，应该有一些反省才对。好，我们再来看那个圣灵使人重生这个地方啊，圣灵呢，所以是圣灵的工作呢，使我们能够从神那边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 讲一个故事啊，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他在夜里呢来见耶稣，然后问他说：“夫子，我知道你是从天上来的。”他说：“我们要怎样行才能够得见神的国？”然后耶稣就跟他讲说：“你要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得见神。”那尼哥底母这个时候他就说：“那人怎么能够重生呢？我已经老了，怎么能够再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出来一次呢？”耶稣说：“要从不是从母腹里面生，乃是从水和圣灵生。”那尼哥底母说：“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事情呢？”耶稣就在这里就跟他解释，所以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到第八节，请。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里是讲到圣灵使我们这个人重生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在母腹当中，我们从母腹当中生下来，这个是我们肉身的生命。但是我们从圣灵生呢，圣灵借着水，水也就是神的话，水用水借着道洁净我们，所以水呢它有洁净的效果。水呢它当神的话临到神，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把神的话听进去了。当有人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把神的话听进来了。然后呢，我听了神的话，我了解就能够得救吗？就够了吗？我听了神的话，我通通知道了。好了，我知道，我也知道这个上帝创造天地，我也知道这个耶稣为我们人类死，我也知道他复活，然后我就能够相信上帝吗？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还是不会相信的。即使这一些事情都好像这个铁的证据摆在我的面前，我还是不会接受他的，我还是不会去将什么叫做相信？相信就是把我的生命投资在里头。我即使知道这件事情好的无比，我说那别人去投资嘛，那跟我不要去投资嘛，我不要去冒这个险，为什么我要不要把我的生命时间浪费在这里面？除非这件事情圣灵在我的里面告诉我说，把我推到这个救恩的里面，否则的话我是不会去相信，不会去接受的。我还是让别人你们大家去享受这个永生好了，我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我是我，事实是事实啊。是即使我知道这件事情那个会很赚钱，那别人去赚嘛，我不要去赚啊。现在外面骗子这么多，谁知道他是讲真的还是讲假的？除非圣灵告诉我，这件事情是真的是跟我息息相关的，真的是关乎我的生命。我因为圣灵的这个催促，因为圣灵的这个工作，我去相信。所以这里讲到说，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见神。进神的国哦，说到说，我们只有从圣灵，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了解，我们真正的去进入这个信仰当中。所以圣灵在我们的救恩当中是扮演一个绝对重要的一个地位。好，然后呢，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讲到圣灵在启示这一方面的工作。在宇宙当中呢，神有三大主要的工作。第一个工作是创造的工作，创造宇宙万物。第二个是救赎的工作。第三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启示的工作。什么叫做启示？什么叫做启示？启示呢，就是把一个东西呢，我把它打开来。 例如说我现在看见尚妈妈的旁边有一个包包，然后我们就在讲呢，这包包里面放什么，里面一定有一个手机哦，然后有钱，大概有10000块然后呢那个猜嘛，你猜这里面有什么，你猜大家猜这里面有什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到最后我们怎么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打开来看，对，所以圣灵就是做这个打开来看，你怎么知道，你要把它打开，所以圣灵就是做这个打开来看的工作，除非你把它打开来看，否则的话我们就只能够在这里猜啊，就只能够猜这个里面有什么，我们就只能够猜，但是除非你把它打开来，否则的话你再怎么样你还是不了解里面到底是有什么，你这就是在猜啊。你可以根据这些外面的现象，你去猜，你尽量去猜，但是呢永远不会对的，因为没有打开来。所以圣灵就是做这件事情，他把神的奥秘打开来。他怎么样子打开来呢？我们看见说圣灵为耶稣做见证，这个是整个圣经里面圣灵将耶稣基督带到这个世界上面来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是借着童女怀孕生子，是童女借着圣灵怀孕，所以圣灵在这个在启示的工作，在那个道成肉身上面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将耶稣基督带到这个世界上面来，童女借着圣灵怀孕生子，他将这个有形的道带到世界上面来，让我们看见这个有形有体的，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刚才读到约翰福音1章14节，唯有神借着耶稣基督表明出来。那么耶稣基督要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乃是借着圣灵将耶稣基督带到这个世界上面来，那么圣灵也将神的话带到世界上面来。我们一起来念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什么叫做默示？什么叫做默示？默示跟启示有什么不一样？啊？
让你去体会。
默示啊，默示。其实这个字哈，它的原来的意思呢，就是吹气。对，这个字原来意思就是吹气。有一艘船，它在这个大海里面航行，然后呢，有一股狂风呢，就从这个岛上吹下来，就把那个船带着就跑哈。那个风叫做有拉格罗，就把那个风带下去。这是谁的经历啊？这是谁？保罗啊，保罗记不记得保罗他去传教的时候，到了那个第4次，他被那个罗马兵丁带着，然后从耶路撒冷到罗马的路上，然后就遇到了狂风啊，狂风就把他们的船这样子吹着带着走啊，那个就是吹气，就是当这些使徒先知他们在写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力量带着他们走，让他们能够按照这个背后所带领他们的力量，他们能够来写下圣经。这个就是吹气，所以保罗他在写圣经的时候呢，他是保罗，但是呢，他写圣经的时候，他忽然有一些，今天我们讲说写文学的人，他就忽然有一些灵感，他这个从圣灵而来，这个是真正的灵感，从圣灵而来的真正的感觉，他就按照保罗他的个性，按照保罗他的修养，按照保罗他对 他对过去对这些文化当中的这些了解，他写下圣经来。那当约翰写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当他写圣经的时候呢，他就忽然他就有一些特别的思想，他就把这些思想写下来。保罗他在写圣经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他在写圣经呢？他不知道。所以保罗他说我觉得他写到这个同身的问题啊，这个要不要结婚的时候，他说如果男不敬女倒好，那个如论到同身的事情呢，如果你们能够跟我一样，这样最好。但是呢，我觉得我是受到圣灵感动的。但是我不确定。我觉得我是受到圣灵感动。所以保罗他即使他在这个时候呢，他还是按照他的个性，按照他的思想，但是他觉得好像有圣灵在帮助他，让他这个下笔如神呢，这个思想敏捷。所有的从先知到使徒，他们解圣经都是经历同样的经历。他曾经是一个，例如说在旧约当中，大卫他是一个从一个被逼迫的人逃犯，到一个君王，然后呢又被他的儿子追杀，然后到晚年，他人生不同的时期，他就写出不同的诗篇，写出不同的作品，大卫的作品来。但是都是圣灵在这个时候对大卫的启示。有的时候你看到他生命很悲惨的时候，他所写的那个诗篇呢，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后来呢，竟然他是在预表谁啊？耶稣基督，那在预表耶稣基督要受逼迫那个光景哦，什么人那个辱骂我，吐口水在我的脸上，哎呀，那不是耶稣基督吗？哦，所以他就写出这样子的作品。但是当他这个掌权的时候，众臣们呐，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要将头抬起，是在写谁？又是在写耶稣基督啊，写到耶稣基督这个掌权降临的时候，这个荣耀的光景。所以不管是他在人生哪一个光景，他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都写下这个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启示。好，这个是我们讲到末世，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然后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按照圣灵所给我们的感动，所以圣经是神所末世的。那么于教信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学义的，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圣经如果说我们就把我们刚才讲到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这件事情呢，我们就把它排列出来。圣经是谁写的？是写圣经的人写的哦。有旧约的时候是先知，那么新约的时候呢，就是那个使徒哦。所以圣经是这些人写的，圣经是人写的吧？有没有人有意见？圣经是人写的，对不对？所以圣经是人写的，但是人怎么写圣经呢？是神的默示，所以是圣灵哦，对不对？所以圣灵呢，在这些写圣经的人当中，他们这个做的工作，所以写圣经呢是人，那么圣灵呢引导人，让人写下圣经，然后圣经给谁读的？又给我们这些人读。圣经给我们这些信徒，我们读圣经。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是谁来引导我们去读圣经呢？啊，又是圣灵来教导我们，教导。所以我们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圣灵默示圣经，然后呢，圣经呢，我们让今天拿到我们的手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乃是靠着圣灵，让我们能够读圣经。我们看见整个从头到尾其实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他启示了这本圣经，圣灵也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 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圣经真正的作者，不但这一位作者他把圣经写了，而且呢，这一位作者他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听、去明白这位作者他所写的这本圣经。这个是圣经这本书它奇妙的地方。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好，讲到神的这个创造、救赎、启示，在这里都是都是圣灵的工作。好，那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在早晨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经历你，我们一起来思考你，我们一起来认识你。我们能够在这一堂课当中，我们能够认识到整个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虽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许许多多这些从世界上面而来的困难，还有这些从我们自己从前我们所带来的这些情欲困扰，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有这么一位圣灵保惠师一路的来陪伴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一位宝贵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能够经历患难、经历困苦、经历考验，到最后我们能够得到那永远的荣耀。我们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圣灵的工作继续在我们身上，因为你的工作是不只是昨日今日，而且是存到永远的。求主能够在我们的有限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你那从圣灵而来的那丰富的荣耀。愿将荣耀归于你，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阿门。